第二集，安培公子。老太太讲完故事后，伸出手来端起面前的茶杯，喝了一口水来润下喉咙。此时的茶水已经凉了。老太太发现水已经凉透了，又重新把茶水吐回了杯子里。旁边一个穿着和服的中年妇女站了起来，又重新的给这位老人倒了杯茶水。老太太她重新的喝了口茶水，用舌头舔了嘴唇，然后开口对刚才想要说话的那个中年男子问道：
牧田，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
中年男子对着老太婆恭敬的点了头，然后开口说道：
母亲，您刚才所讲的难道是诅咒鬼娃？他们全都是被鬼娃给害死的吧？十年前他不是被二弟消灭掉了吗？
说完转向他旁边的一个男子看了看，然后又接着说道：
那为什么他们又出现了？而且母亲又说是三种不同的颜色，难道是……
老太婆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：
他们本来就是三个，而且十年前老二所灭掉的只是他们其中之一，却没有完全毁灭掉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
那个叫牧田的男人忍不住插嘴问道：
他们分别是三个，黄色、红色、黑色，你除掉其中一个，只要另外两个还在，不出几日，那个还会再次复活的，而且怨气越来越重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
牧田忍不住又问道。老太婆接着说道：
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一定是孽婆的杰作。他收集各种冤死惨死的亡灵，把他们分别的寄放在三种布娃娃的身上，这些亡灵合为一体，冤孽积重，会不停地残害活人，只要谁遇见这种娃娃，就会被娃娃带来诅咒，一种能给人带来死亡的诅咒，而且要把他们彻底地消灭掉很不容易呀。
牧田开口说道：
那有什么办法才能将他们除掉呢？
老太婆说道：
要同时把他们三个全部除掉，不然他们永远都会阴魂不散的。
那我们把这些鬼娃全部找到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
牧田说道。老太婆看了牧田一眼说道：
把他们聚到一起，是他们力量最大的时刻，无人能敌。
就连安培家族也没办法？
牧田有些不敢相信。老太婆轻轻地咳嗽几声，没有回答牧田的话题，而是对众人说道：
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全都回去休息吧。
牧田愣了一下，急忙说道：
母亲大人。
老太婆摆了下手说道：
有事明天再说。
牧田还有些不肯罢休，刚想追问道，被旁边的一个男人拉住了。老太婆起身，旁边那个穿着和服的一个中年妇女想要上前去扶，老太婆摆了手，意思不用，拄着拐棍向正门的方向走去。中年妇女见老太婆不是回卧室的路，而是向外边走去，有些好奇，忍不住问道：
母亲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
有客人到，我出去一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跟来。
老太婆严辞地说道。说完 独自一人蹒跚地走了出去，留下了一桌子愕然的人。此时天色已经过了午夜，老太婆迈着缓慢的脚步来到院子里，她走路没有一点声音，就好像在飘着一样，瘦小的身躯在黑暗中慢慢地被吞噬。她走着走着，前方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，老太婆慢慢地来到那个人的面前，抬头望了望眼前的这个人，用一种很标准的汉语开口说道：
叶老七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
此人正是叶无名。叶无名微微地笑了一下说道：
是啊，安培女士，很久没见了，近来可好？
还是那副老样子。
说完轻轻地咳嗽了几下，两个人简单地寒暄了几句，安培老太婆就向叶无名问道：
你们家的祖传家宝叶家金身找回了吗？
叶无名答道：半年前已经找回。
哦，是谁找回的？难道是……
没错，就是他。
哦，真是英雄出少年，叶老六说的没错，当年你就是不信。
说完安培老太婆干笑了几声，叶无名也轻轻地笑了笑。笑过之后，安培老太婆又说道：
今日你叶老七深夜登门拜访，不可能只因为找回金身的事情吧？
叶无名又是一笑说道：
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安培女士的眼睛。没错，今夜我来不是只为金身之事。
难道是……
安培老太婆想了一下说道：
难道是为了预言的事情？
没错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
叶无名注视着安培老太婆的眼睛说道。安培老太婆点了头，叹了口气说道：
哎，我知道了，这可能就是你们中国所说的天意吧。
叶无名接道：
如果真的是天意，我们就顺其自然吧。
你叶老七现在也开始相信天意了？
叶无名苦笑一下说道：
人算不如天算。
安培老太婆轻轻地点了头说道：
我知道了，我会安排的，一切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
叶无名无语。许久，安培老太婆回到了屋子里，大厅里只剩下那个中年妇女，她有些不放心，一直在等待着安培老太婆。安培老太婆见她，第一句话就说道：
惠子，你去把公子给我叫来。
一个星期后，张花秋正在跟燕饶下着棋。此时张花秋好像遇见了难题，急得抓耳挠腮，拿着一颗棋子左右为难，往哪儿走也不是。燕饶有些急了，抱怨着道：
你倒是走不走，赶紧点儿啊，一步棋都走了半个多小时。
张花秋抹了抹头上的汗水，嘟囔着说道：
等会儿等会儿，我再看看。
快点快点啊，每次都这么慢，以后再也不跟你下棋了。
燕饶抱怨道：
哎，你先别急呀，火狐兄弟，过来帮帮我，这步该怎么走啊？
张花秋见自己不行了，就去喊火狐求救。燕饶阻拦道：“
火狐，别理他，你怎么耍赖啊你？”
在一旁的火狐开始闭目养神，没有理会二人的斗嘴。突然间，他耳朵动了动，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，把燕饶跟张花秋吓了一跳。张花秋问道：“
我说怎么了，火狐兄弟啊？”
火狐正色答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“
什么？”
这话把燕饶和张花秋又吓了一跳。谁能来这里？当年燕饶找这里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张花秋和火狐还是叶毅给带进来的。今天谁又能找到这里？是敌？是友？燕饶急的：“
那赶紧告诉叶毅。”
刚说完，两个人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。这时他们三个人愣了一下，来的是两个女孩子，一个年纪在20岁左右，另一个年纪很小，大概只有7、8岁左右。两个人全都穿着和服。那个年纪大点的姑娘很美，很超凡脱俗的那种美，清澈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火狐他们三个人，皮肤很白，可以说是肤如凝脂，留着垂到肩膀的头发像丝一样的润滑，夸张点说，整个就一天使下凡。张花秋有些看痴了，就连火狐也不相信这么美的女孩是敌人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还是燕饶开了口说道：“
小妹妹，你们怎么来这里了？来找谁啊？”
年纪大点的女孩先是很礼貌地鞠了一躬说道：“
打扰了，我叫安培公子，这是我的妹妹安培英子，我们是从日本来的，我们是来……”
这时那个叫安培英子的小女孩打断了那个女孩，瞪着大大的眼睛开口说道：“
姐姐，他们的命都很长，这个红头发的人能活到200多岁，那个长着辫子的能活到90多岁，这个漂亮的姐姐也能到80多岁，他们都很长寿啊。”
安培公子拉了安培英子一下说道：“
英子，不要乱说，你随便看人家的寿命，这样很不礼貌。”
这时候叶毅从坟地里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团纸和香，看样子刚刚祭拜过，见到两个陌生的女孩惊了一下，也被那个安培公子的美貌给看呆了。张花秋见叶毅来到，急忙就喊：“
叶毅兄弟啊，他们刚刚来这儿，你看是不是找你的？”
安培公子听到张花秋喊叶毅的名字就问：“
你是叶毅？”
叶毅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我是。”“你是？”这时安培英子突然喊道：“
姐姐！”
安培公子一看，大叫一声：“
英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这下给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只见英子的脸上淌下了两行鲜血，从眼睛里流了出来。叶毅跑上前急忙查看是怎么回事，只见安培公子把手放到英子的额头上，念了几句就连叶毅也听不懂的咒语，英子才恢复过来。英子说道：“
姐姐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想看看他的寿命，眼睛就突然这样了。”
安培公子带着教训的口气对英子说道：“
英子，姐姐告诉过你，不要随便看人家的寿命，你就是不听。”
英子低着头说道：“
姐姐，我错了。”
此时叶毅开始怀疑这两个人的身份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这个女孩能看出别人的寿命，还有那个女孩还会法术，他们到底是……难道……这时安培公子很恭敬地对叶毅鞠了一下躬，把叶毅弄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安培公子柔声地对叶毅说道：“
对不起，刚才是妹妹不懂礼貌，请您见谅。”
叶毅有些手忙脚乱，
连忙摆手说道：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安培公子又说道：
我能跟你单独谈谈吗？
叶逸心是愣了一下，然后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
张花秋此时连忙说道：
哦，那好，那我们就暂时回避一下。
说完，对火狐和燕饶使了使眼色。